下面请苏里南外交部长 Winston Gnanaken 先生阁下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您。我当代表苏里南共和国总统兰德鲍德索向您表示祝贺，并代表苏里南政府和人民向您表示祝贺，祝贺您当之无愧的当选。您的当选，主席先生，给贵国安提戈巴布达和加勒比带来了荣誉。您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方面经验丰富，您已经有完全的能力来领导我们讨论今年的大会的主题及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准备。我要向您保证，我们我国代表团在您担任党会主席之际提供全力的支持与合作。我仅借此机会也要赞扬您的前任67届联大主席 Volk Yeremik 先生领导67届大会的工作。此外，我要赞扬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出色的管理了联合国的事务，以及在和平安全等各方面的这个工作。主席，建立一个新的这个舞台，这就要求在国家国际各级做出努力，紧迫的实现最终的目标，来改进我们人民的生活标准，实现我们各国的可持续的发展。千年发展目标是重要的步骤，来从这里开始解决面临着40%的人类的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要针对于减少不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我们认为千年发展目标的成功取决于两套同时要进行的行动。首先，要重新确定国家责任的方向。第二，同样重要的是，要重新确定国际社会的责任的方向。这样的调整将使得我们能够指明一条更有意义的道路，来实现各项目标，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指标，并且走向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这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我们考虑到2013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它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实。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进展良好，发达国家致力于实现目标第八，保证要有效的、可行的提供援助。其结论，但是是发达国家远远的落在实现这些目标所应该做出的努力之后。官方发展援助一直在下降。世界贸易组织内达成的协议来改进国际市场准入， 这是在2001年达成的，但是在多哈回合中陷入了僵局，这个僵局是相当有害。在以后的议程里面，这个为最贫穷的国家讨论市场准入的这个问题都被从议程中去掉了。因此现在所在进行的发展金融经济危机严重的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其程度就是呢，因为官方的援助在严重的下降。很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国家，以及拥有资源的非洲南美的国家，经历了大量的经济的进步。但是统计数据使得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不平等仍然在存在，12亿的人口仍然面临着赤贫，不能够获得可负担得起的充分的卫生服务，成千上万的这个千万以及的这个儿童仍然不能够获得初级教育。我们了解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教训，他们呢要采取充分的措施来加强与他们之间的经济上的关系。此外呢，就是他们要和传统的北方的贸易伙伴建立这种关系，我们必须支持南南合作，这对于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定做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其中包括苏里南在内，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转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机构所确定的。我们所做的努力来建立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恰当的财政政策，再加上我们所提出的倡议来和行动，要将我们的经济多样化，那多样化，我们的人民为此承担的牺牲，使得我们达到了这一个地步。运用人均收入作为主要的指标来确定我们的发展地位，但是确实的我们面临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使得我们失去了必要的优惠的贷款和增款。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的人民因此他们呢，因为能够克服了某些障碍而因此却受到了惩罚，因为呢，他们比过去处于更加不利的情况。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面，主席先生，我们将能够加强继续建立我们自己的力量，作为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来实现我们的发展议程。此外，我们认为建立国家的力量，参与次区域和区域合作框架，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么做，我们认为是恰当的方法，来恰当的解决我们发展的问题。在地区以及的成果的基础上，一个全球的做法就将是可行的了。主席，苏里南同意这样的观点，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该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特别的重视社会上的最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妇女、青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强调，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情况和微观的情况之间建立平衡，因为后者非常需要改进。主席先生，我们正在制定政策和计划来解决 非传染性的疾病，这种疾病减少了生产力，非传染性疾病成为苏里南的最主要的死亡的原因，和我们这个地区其他国家一样。应该特别的强调改进教育，使得更加接近于我们的经济社会现实。我们打算与相关的国际组织，例如巴后、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其他组织密切合作。苏里南共和国政府也高度重视青年人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可以提一下我们所搞的一个大规模的放学后的这个计划，它的目的就是加强年轻人的学习机会。加勒比共同体这样的区域合作机构的成功的经验，以及像 UNESCO 的这个经验，都是很好的例子，表明青年人如何能够促进这个我们的人民和这个加强团结，把他们呢就是结合起来，充分的考虑到全球的进程，认识到 UNESCO 和加勒比共同体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2015年后发展议程应该来自于一个包容性的政府间的进程，它的进程应该继续消除贫困，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办法，将经济活动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促进所有人的福祉和福利，经济社会的活动和加强人的资本应该结合起来。全球变暖直接的消极的影响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这个地势低的沿岸国家，例如苏里南。苏里南严重的关切气候变化的这个情况，以及这个气变框架公约的进程陷入僵局的情况。苏里南政府强烈的建议要应对这些挑战，其办法就是把它们成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一个部分，为2015年以后的发展目标做好准备。我们不能够忽视国际和平威胁的受到的各种威胁。国际和平、安全、人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来创造有利的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苏里南认识到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原因就是任意的使用暴力来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跨国组织犯罪。武装冲突相关的挑战，贫困、粮食、环境、教育、公共卫生、医系和能源都要求加强合作。在这方面，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必须做到的。我们赞扬南美加勒比国家所做的努力来加强区域和平稳定，他们的意愿和能力来推进对话是更好的一种方法来实现并维持和平，而不是使用暴力和军事的干预。我们骄傲地属于这样一个地区，它宣布是无核武器的区域。我们希望 巴以冲突能够通过两国的办法解决，他将能够更多的得到支持，使得两国人民能够得到和平繁荣的前景。苏利南坚持认为，联合国内的多边的进程应该得以进行，和平的解决叙利亚危机。主席先生，古巴人民有权利，作为所有区域组织的正式的成员，我们强烈的呼吁阻止他们参与的所有的障碍被消除，其中包括已经过时了的非人道的单方面的经济财政、经济金融和商业上的禁运。关于海地共和国，国际社会往往啊会这个放松，对必要的后续行动的重视，这些活动十分必要的，让海地能够站起来。我们再一次的呼吁国际社会要履行他的承诺。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这个大会，说一下这个30年前，苏里南在这个担任 UNASO 主席的时候所做的努力。我们保证苏里南在担任主席之际，我们将进一步的推进 UNASO 的目标，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谢谢。